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大米弟兄。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十字架的仇敌，腓立比书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请大家准备好圣经，好，等会一起来读经。让我们先做个祷告开始。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是啊，阿爸天父，我们特别的感恩，因为在外有很多的逼迫，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在基督里得着了真正的平安。主啊，虽然我们不能够聚集在一起，虽然我们人数多了就会有人干涉，但是主啊，我们在灵里是相通的，在灵里是合一的，在灵里是从来不分开的，因为我们知道同有一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主啊，就求你求你的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今天的主日敬拜，让我们今天能够获得你宝贵的教训，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道生命成长起来，因着你的灵生命活泼起来，让你的灵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2016年，美国好莱坞出品了一部非常值得观赏的影片，叫做《间谍同盟》。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英国的男间谍和一个法国的女游击队员，他们之间的浪漫的爱情故事。那么他们是在摩洛哥认识的，一起工作，一起谋杀一个仇敌啊，谋杀一个敌人，后来就相爱了啊。所以那位男间谍就把那个法国女游击队员接到英国，他们结婚，还生了可爱的孩子，过起安定的生活。当时二战还没有结束，英国正在努力的抗击德国法西斯。但是好景不长，英国情报部门很快发现，这个法国女游击队员的真实身份竟然是德国的女间谍。于是他们就要求她的丈夫杀死她。她的丈夫下不了手，因为他们已经相爱很深了。于是他们想逃到南美洲去啊，最后在机场被人追上。这位德国的女间谍就为了她的家庭自杀身亡。多么凄美的爱情故事啊，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却不能白头偕老。这位丈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躺在他身边的同一张床上的他的美貌的妻子，爱他很深的妻子，竟然是他的国家，他的民族的仇敌。其实在我们身边也存在着很多潜在的我们不知道的敌人，不是吗？这并不是好莱坞的幻想。也许你的身边的敌人可能是你的同事呢，可能是你的邻居，甚至是你的配偶，或者最意想不到的也许是你自己。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这段经文讲的就是关于仇敌的事啊，但是仇敌不是我们的仇敌，而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那么谁是我们身边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呢？让我们一起从经文当中获得答案吧。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开声读。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感谢神的话语。好，那么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很明确，作为天上的国民，我们应当小心十字架的仇敌啊。我将分四部分来讲解这个经文。第一部分是三章十七到十八节，小心十字架的仇敌。第二部分是三章十九节，十字架仇敌的特征。第三部分是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讲的是 天上国民的样式。最后我们会讲第四部分，是神给十字架仇敌的恩典。我们在上次讲到的当中，我们曾经提到，我们说保罗呼召腓立比人要像他那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奔着完全的标杆直跑，记得吗？啊，当然我们知道基督徒的完全，不是指的外在的行为，而是内在的，我们将我们的内心完全献上给主。保罗认为这样做呢，其实不只是使徒的特别的使命，也更是所有基督徒都要这样做，所以他将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要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保罗盼望腓立比人都像他那样子，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奔着标杆啊，也要求他以身边的成熟，他们以身边的成熟的基督徒作为榜样。其实保罗也不光是他，还有以巴弗提，还有提摩太，都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这是他的意思啊。那么读到这节经文，也许有人会产生一个疑问，哎，圣经要我们效法人吗？好像这个好像不是我们听到的圣经的原则哈。人都不完全，可靠吗？你看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某某弟兄，他一点都不完全啊。你效法他，那你就麻烦了，哈哈。所以效法人吗？啊，其实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是效法基督。罗马书15章5节是这样说，他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但我们刚才读到这节经文，明确的是说，我们要效法保罗啊。到底效法人还是效法神，还是两个都效法？其实圣经也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效法人，但是我们效法的人是效法他身上的基督的品格。哥林多前书11章1节，保罗是这样说，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啊，但是你看他后面那句话，他说，向我效法基督。然后4章6节他又说，他说，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所以保罗呼召腓立比人效法他，其实是效法基督啊，根本上来说是效法基督。那么效法基督是为什么呢？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要提到效法基督呢？啊，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请大家留意啊。这两个原因其实是贯穿整个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的。从原文的语法结构上来看，这段经文有两个因为，啊，我们慢慢来讲。第一个因为是在3章18节句子开头的地方啊，有一个因为。然后我再稍微带一下，我说那个3章20节句子开头其实也有个因为，但是中文和合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我们等会儿再讲哈。我们来看3章18节，保罗讲的第一个因为，第一个效法基督的原因是什么呢？保罗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啊。保罗的意思是，效法基督是因为十字架的仇敌太危险。如果我们不效法基督，很可能被十字架的仇敌欺骗，就进入虚假的信仰当中。啊，这个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跟从主，你不效法基督，你很有可能你的信仰慢慢慢慢的走歪了。啊，那么在十字架仇敌还没有来的时候，保罗说他屡次提醒弟兄姐妹，等到现在啊，你看这个3章18节里面有一个现在。啊，这些十字架仇敌应该是来了，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的背景啊，他就流泪的告诉他们，所以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十字架的仇敌啊，这个听起来好可怕，哈哈。那么谁到底是十字架仇敌呢？让保罗如此的紧张呢？根据腓立比书的上下文的线索啊，以及当时初代教会所面临的背景，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出这里所说的十字架的仇敌，曾经以前也我们也谈到过，就是犹太律法主义者啊。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当时腓立比教会出现了一些把犹太文化带进基督信仰的假教士，他们主张啊，基督徒要守旧约的 某某节日啊、逾越节啊、吹角节啊，不能够吃旧约规定的不洁净的食物。更重要的是，他们主张基督徒就都要像犹太人那样，守割礼，对吧？但是这些我们以前曾经解释过，都是不符合信仰原则的。那么，何以说犹太律法主义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呢？我们说走偏了还好，但是基督十字架仇敌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控诉哈，很严肃的一件事情，确实是很严肃。犹太律法主义是非常可怕的啊，为什么可怕呢？因为它强调人得救是靠行为，否定了十字架，否定了这个基督信仰的核心啊。你们看，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罪有应得的刑罚，受了罪有应得的刑罚。十字架的功效，十字架的救赎是一次成就，永远有效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只需要怎么样，单单的凭着信心就可以得救了，对不对？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够成为我们得救的前提，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叫因信称义。那么犹太律法主义是怎样的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不仅要守，不仅要信，还要守一些旧约的礼仪，才能算是真正的基督徒，才能算是真正的得救。那这样就等同于说，基督在十字架上做的不够，基督没有完成那一次成就永远有效的救恩，还需要人来补足，还需要人来合作，还需要我们来完成，所以他就彻底否定了基督的功劳，否定了十字架的功效，十字架的救恩。那么整个的基督信仰的根基，唯独信心，这个根基就被摧垮了。所以保罗在三章第二节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吗？他毫不客气地把这些假教师比作狗，比作作恶的，妄自行歌的。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犹太律法主义？有的。有没有人自称自己是基督徒，却毁掉了十字架的信仰呢？大有人在。有一些信仰有偏差的异端。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安息日会。安息日会强调基督徒要信但是他们同时也强调基督徒要守律法，守安息日才能够得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守安息日是不是个行为？是的。所以守安息日这个行为，按照安息日会的解释，就是等于是基督徒得救的一个前提。那么也就是因行为称义，而不是因信称义了，对不对？也就等同于说，基督的十字架这个救恩还不够，还需要人的一些所安息的行为来补足，救恩才算成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小心我们身边各样的犹太律法主义的现代版。那些特别强调犹太人好特别渲染以色列特别强调行为的，都要非常的小心他们。好，那么保罗为了让腓立比人印象深刻，他不仅提到了十字架的仇敌，还让腓立比人详细描述了还给腓立比人详细描述了十字架仇敌的几个重要的特征。我们来看三章第十九节。保罗怎么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屎为念。这里十字架仇敌，我数了一下，大概有四个特征啊。我们接下来就一一的来看这四个特征到底指的是什么。好，第一个特征叫做沉沦的结局，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沉沦是什么意思呢？沉沦其实在圣经里指的就是最终灭亡在地狱里的意思。彼得后书三章七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但现在的天地还要留着凭着那命存留，只留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为什么说十字架的仇敌是沉沦的人呢？下地狱的人呢？其实很简单嘛，因为他们自称基督徒，他们也上教会，对不对？也读经，对不对？也祷告，也参加服事，甚至还可能做了传道人，但是他们没有得着十字架的救恩，他们只有宗教生活，却没有救恩信仰，所以当然是沉沦的，灭亡的。可见宗教的生活并不能让你真正的得救，关键在于你是否得着那纯正的信仰， 就是那十字架的信仰，而且这个信仰应该是在你一生当中反映在你平时的生活中，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才能够真的让你自己知道你是拥有十字架信仰的人。好，第二个特征叫做肚腹的假神啊，肚腹就是肚子哈、啊，肚子，肚腹的假神。保罗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那么这个肚腹又是指的什么呢？啊，在保罗书信当中，肚腹一般指的是肉体的情欲。哥林多前书六章13节是这样说的啊。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三节说，食物是为了肚腹，肚腹是为了食物，但是神是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了淫乱，乃是为主。所以十字架的仇敌既然没有得着十字架的纯正信仰，刚才第一个特征已经讲到了，他们所敬拜的会是真神吗？不会，他们一定是敬拜的假神或者是偶像。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在敬拜真神，其实是假神啊，他们不知道那十字架的基督。他们敬拜的偶像是什么呢？他们敬拜的偶像就是肉体的情欲啊，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只是通过表面的宗教生活来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基督信仰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因为基督信仰当中有非常多吸引人的地方。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很多人啊找到了被人关爱的感觉。你是不是来教会感觉到有人关爱你啊？而且找到了满足了啊社会社交的需求，因为人都有社交需求，在教会里面就可以有很好的社交的体验。满足了小组团体中彼此分享美食、一起散步聊天啊，其乐融融的生活模式。所以，如果你的基督徒生活的中心是这些肉体、这些肚腹的话，其实就等同于在拜假神啊，这是这句话的意思。第三个特征，羞辱的荣耀啊，保罗说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啊，颠倒是非吗？呵呵，基督徒的荣耀是什么呢？我们说基督徒的荣耀就是跟从主耶稣走一条为主受苦的十字架道路。以弗所书三章十三节这样说，他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患难就是为主受苦，这是我们的荣耀。但是十字架的仇敌却不以十字架为荣耀啊，他们是以肉体为荣耀的啊，他们会说啊，亲爱的，你看我信主以后啊，神赐给我很大的祝福啊，我财富增长，苦难减少，儿女成才，财务自由啊。但其实这些思想都是羞耻的，因为主耶稣曾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亲这个就是重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爱财的人怎么爱主呢？爱今生的人怎能爱永生呢？第四个特征，地上的思念。保罗说，这些人十字架的仇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很专注的人，对不对？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十字架的仇敌也很专注，他们专以什么？他们专注在地上的事。啊，吃喝玩乐，享受生活。基督徒应该专注什么事呢？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三节是这样说啊，他说，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上面的事就是永恒的事，借着十字架的道路炼尽我们的生命而承受的那永恒的事啊。但是十字架的仇敌不以上面的事为念，转以地上的事为念。讲到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让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特征的十字架的仇敌呢？有的啊。前面讲到了犹太律法主义、安息日这些异端，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啊，这些人在鼓吹的啊，这些十字架的仇敌的事情。我举一个例子，成功神学啊，成功神学，成功神学会告诉你，信了耶稣以后啊，你就没有罪了。 信了耶稣以后你的罪性都没有了，信了耶稣以后你就完全了，神会如何如何的祝福你的日常生活，神会如何如何让你在世上成功。而且呢，他会举出很多例子，比如说祝福和成功的这个神迹是到处可在的啊，到处在的。比如说他们会说，我最近投资不太顺利，但是我一祷告就马上翻转了啊。我以前做过这样的祷告哈，我站在公交站台等车的时候，这个车呢怎么都不来啊，然后我就跟神祷告，我说哎呀主啊，车来啊车来，我就祷告了15分钟，结果车果然来了啊。所以我后来就跟人家做见证说，哇你知道吗，神很听我的，我一祷告车就来。其实不是那个当时我坐那个360那个车15分钟一班，车是15分钟以后就来了啊。所以神有时会，我觉得神有时候会刚听啊、让那些刚信主的人这样去经历他。但如果总是这样，你们不觉得这是把神当作自己的用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吗？啊，所以成功神学就是这样来做见证。成功神学其实是十字架的仇敌啊。在网上有很多关于十字架仇敌的讲章，他们一般都会讲到成功神学啊。好，那么前面保罗讲了小心十字架的仇敌以及十字架仇敌的特征啊，这个是效法基督的第一个原因。效法基督是为了避免落入那危险的十字架仇敌的陷阱啊。现在保罗要开始讲效法基督的第二个原因啊，也是我们的第三点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效法基督是因为我们拥有天上国民的身份啊。3:20保罗是这样说，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这句话的原文其实前面有个因为两个字，在翻译的时候大多数版本都省略了啊。保罗要说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拥有天上的国民的身份，所以我们理所当然要效法基督。天上的国就是基督的国，基督国里都是效法基督的人啊。然后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发现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其实是很工整的啊，你们把眼睛放到你们的圣经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哈。你们看保罗在3:18提到了十字架的仇敌，对不对啊？然后在3:19描述十字架仇敌的特征。同样保罗在3:20一开头的地方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十字架仇敌和天上的国民是一个对照。然后他在3:20-21就开始描述天上国民的特征啊。我们来看3:20他怎么描述。保罗说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哦，天上的国民是拥有属天盼望的一群人，不是吗？啊，他们等候什么？他们等候是基督第二次的降临。到那时候主耶稣会把那些属他的子民带到天上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恒。所以真正的天上的国民是盼望啊，属天的这个永恒，是有一个属天的盼望啊。不过请大家注意哈，保罗还没有讲完啊，这点非常的重要。值得一提的是，保罗在接下来的经文告诉腓立比人，这个属天的盼望有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就是身体复活啊。我们知道基督徒的末日复活不只是灵魂的复活，很多人是这样想的，也包括身体的复活，所以它是一个全人的复活。我们来看3:21保罗怎么说。他说他要按着，他指的就是基督，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啊，或者说那超越一切的大能，怎么样呢？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目前基督徒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卑贱的，何以见得？因为这个身体还会犯罪，没有荣耀啊，所以是卑贱的。但是等到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改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啊。将来我们的身体是荣耀的，怎么荣耀呢？就是将来这个身体是不会犯罪的啊。为什么？因为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基督荣耀的身体，基督没有犯罪啊，所以我们将来会获得一个荣耀的身体，与基督相似。哥林多前书也有类似的经文哈，有这样的证明。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重视这件事，就是你们将来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你们不要在身体上玷污啊，不要再玷污你现在的身体。哥林多前书 第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是这样说，他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刚强的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那么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专门提到复活的身体呢？其实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身体。天上的国民与十字架仇敌的区别的关键就是他们对肉体的态度啊！不信我们来对做一个对照哈，我们读完了这段经文以后，其实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对照。我们来看一下天上的国民跟十字架的仇敌有什么不同。其实这些不同就在于身体上。十字架的仇敌拥有沉沦的结局啊，整个人会灭到地狱里。天上的国民拥有永生的盼望，将来有一个复活的荣耀的身体。十字架的仇敌敬拜杜甫的假神，是不是也是身体啊？啊，天上的国民敬拜再来的基督啊。十字架的仇敌以羞耻为荣耀啊，这个羞耻也在身体上。天上的国民等候荣耀的身体，十字架的仇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服务自己的身体；天上的国民专以天上的事为念啊。想望那永恒复活的身体。所以十字架的仇敌所向往的、所夸耀的，甚至所敬拜的，就是地上那些让肉体满足的事。而天上的国民所向往、所夸耀的，甚至所敬拜的是天上属灵的事。啊，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区别。好，那讲到这里，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解读完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作为天上的国民啊，基督徒要小心十字架的仇敌。今天传播犹太律法主义的异端、成功神学等等大行其道，这些十字架的仇敌真是非常可恶，迷惑人，混乱教会，把人带到万劫不复的可怕的地狱。我们应当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要擦亮眼睛。绝对不要让这些异端进入我们的教会，大家同意吗？啊，哎呀，这个十字架的仇敌恨不得拿起拳头砸他一下啊！啊，真的，这些人真可恶，这些人混乱了这个我们的真理，然后把人带到万劫不复的地狱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刚才分析了十字架仇敌的特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听啊，四个特征。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影子？你有没有看到这四个特征当中，你好像是有像哪个特征吗？你会不会是那十字架的仇敌呢？你说不可能啊，我是真信主的。对，我说的是你是一个真信徒，但是你这天上的国民是不是活出来像十字架仇敌的样式啊？你是否确信你对信仰的认识是正确而且清晰的呢？你是否活在一个让你自己的肚腹满足的宗教生活当中呢？请大家想一想，你是有一个真信仰还是有一个宗教生活？你会不会经常跟别人做见证说，哎呀，神如何如何祝福我的生活，我信主以后，你让神改变一切了啊。但是一谈到受苦，对不起啊，我知道这个不太好啊，会不会这样的？你平时多少时间是思念天上的事，多少时间是思念地上的事？你多少时间是考虑让你的自己的身体得到满足，而不是让你的灵魂得到天上的粮食？你等候盼望主再来的心有多急切呢？你是恨恶自己现在的卑贱的身体吗？还是对他保养有加？你向往那将来神要赐给你的荣耀的身体吗？最重要的是，在你的身上有没有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为主受苦的印记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基督徒，亲爱的神的子民啊，你或许真的是信徒，但是你或许真的活出来就是十字架仇敌的样子，难道不是？你平时的生活方式证明，你就真的应该 进入那永恒的地狱的火，难道不是吗？如果你活出这十字架的仇敌的样式，难道不应该下地狱吗？哦，你听了不要骂我哈。哦，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不是一个这个坏消息，不是说啊你会下地狱，不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正好是相反的。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神是如何爱你这个十字架仇敌的。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那巨大的痛苦当中，他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仇敌们向天父祷告。他怎么向天父祷告？路加福音第23章34节，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真的，这个祷告真的深深的打动我的心。主耶稣这个祷告里面有很多的含义。其实他说：父啊，那些信得稀里糊涂的人啊，你赦免他们啊。那些活在杜甫满族的宗教生活中的所谓的基督徒，赦免他们啊。那些还夸耀自己的基督徒，赦免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的基督徒，赦免他们。只要他们啊，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悔改他们的罪，再次接纳我，真的接纳我做他们的救主，他们的主，父啊，就赦免他们。主耶稣为他的仇敌祷告完之后，他做了什么？他死在了十字架上。他为谁死呢？啊，这是个神学问题。有人说，这个标准答案就是他是为一切信他的人死。啊，这话没错。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是为他的仇敌而死的，不是吗？谁是他的仇敌？我们。以弗所书2章3到5节这样说：我们从前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里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原来是基督的十字架的仇敌，我们是神的仇敌，但是神爱我们，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这些十字架仇敌的罪。今天你觉得你自己已经被赦免了，你相信了基督是救主，难道还活出以前做十字架仇敌时那享受肉体为着地上而活的生命吗？当我们追求身体享受的时候，请你记得我们的主耶稣，你的主耶稣却牺牲了他的身体，废去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冤仇。今天他呼召我们不要再活得像十字架的仇敌那样，而是活出天上国民的样式，思念天上的事，夸耀基督的十字架，等候基督的再来，盼望那将来所赐给我们的荣耀的身体。让我们不要再做神，不要再做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了。愿神用这段经文警醒你。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人的话讲完了，求你圣灵亲自的运行。人的话不完全，你的灵却是完全。主啊，让我们自己思想我们里面是不是仍然有十字架仇敌的特征。如果有的话，我们真的非常愧对我们的主耶稣，那爱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的主。主啊，翻转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彰显出天上国民的样子。这样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